好的，我们请大家拿出来有一些讨论或回应啊。
师母，我回应一
是，
下您那个灵修的那个内容，就是
好的。
您讲到，就是说当耶稣面对，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拉撒路的死的时候，其实耶稣他情绪里边还是有这种沉重啊，有这种叹息，有这种痛苦，但是他给他们，但是他是等于说他的人性里边，他还是有这种痛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即使是头脑中知道，但是并没有说真正的心里边理解，就总觉得耶稣是神，所以呢，总觉得这些难处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行在神的道路中，就应该一帆风顺，没有太多的难处。所以当虽然我们知道，也听了很多见证，也看到别人的信心，但是当这个难处或者是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对我们还是有，还是会摇动我们，摇动我们的信心，或者说，哎，如果我信神，我怎么还是会有这么多的叹息，有这种情绪掉在这种黑洞里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是你的信心真正是碰到，好像就是碰到实际的情况要受一个考验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心里边，到我现在我就开始，我觉得跟我对我的一个不同，虽然以前也听了很多，好像以为自己知道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才开始真正的意识到，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有很多的难处，也会有黑，不是说可能那个不是一定是黑暗了，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离开神的话，如果神变得模模糊糊的时候呢，你就会是会有那种黑暗的时候的。
呀、yeah, ，所以我今天在灵修部就提到说我们的观念，主观的观念哈、啊，然后还有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意念，我们想要
对那个私欲或者是
呀， yeah, 那些都会是的，是的，都会成为我们的啊绊脚石。这个经历是平常的事情，一个人性是平常的，可是我们不要被埋在里面。这里形容说悲叹，还有忧愁跟悲叹。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种主观的观念，就是真正知道人生其实虽然就是劳苦的事情，愁苦的事情是会面对很多的，我们可但是靠的神就是会，如果真的是心里就会比较容易，怎么说呢，心里比较稳了，不会被这个环境搞得忽上忽下的。
因为情绪本身是一条好像洪流一样，河流，然后它会有泛滥的时候，啊，那当它冲击大的时候，它就会泛滥了，就会溢出来啊，啊，那一定有情绪的，可是这个情绪呢，要让它能够顺着走，不要有下面的淤泥啦，你有淤泥的话，没有淤泥的话，它就很多东西堵在那，很容易就溢出来了，情绪像一条在流的河流一样。
等于说我们其实对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对我们的这种感受也要有一个，就是要常常回到神面前，不能顺着自己的性子往前走，就是
是的，这是我的意思，是的。
对，
我们没有看到，你看那个大卫的诗有没有，每次都好沉重好沉重好沉重，然后都到一个地步，就是甚至有时候让我们感觉他在咒诅敌人一样，有没有，他就是把他倾泻出来，他很敞开的对神说啊，我常常劝一些弟兄姐妹哈、啊，如果心里面有什么情绪，宁可先去对神宣泄，神早就知道了。但是呢，我把它宣泄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把一切的啊忧虑啊什么都卸给神，他顾念我们。当我们去找他的时候，等于说主啊，我需要你，而且我信得过你。但是不要一下去找人。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个步调啊，那个就会开始有一些差距了。很多时候像父母亲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常常经历到我们说的还有我们做的处罚也好，到后来我们自己会后悔的，有没有？
当然有很多。
啊，我想我们都有，父母亲都有这个经历，只是我们不跟孩子讲。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觉得说，哎呀，有点愧疚的地方或怎么样啊，或心虚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身为在神面前的一个儿女哈、啊，那我们不要把这个 等于说我们自己本身的情绪呢，我们有时候是顾不了的，我们把持不住的，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的警醒说，好，我情绪来了。所以上次我提到说，大卫呢就是有意识到他的情绪，把那34篇好，我们就把它分析了一下，他有意识到他的情绪，然后他就怎么样转向神。好，那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神有他对我们的一个情感表达，那么我们对他也可以有这种情感的表达，宁可让他敞开来。所以我说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有我们的情绪，孩子也有他的情绪，那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情绪汇合在一起，让他可以顺利的再一次往前流，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管教里面的，
我就是想分享，我就觉得说我前两天有一件事情，然后呢我就被人指出来，就是有些我觉得不太对的地方。然后我以前的模式就第一个，我就其实我这个也帮助我理解到孩子，有时候我们跟孩子就是说，我是告诉你嘛，你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羞耻感或者这种不高兴的感觉。就像您讲到说上次说这个罪恶感、羞辱感，还有这些是我们罪的一个好像一个基因似的，其实人天生就有，即使你说的是对的，孩子也知道他是错的，但他有那种感觉。那以前的一个模式呢，就是为自己辩解，我没有这样的，或者我不是这样。那天呢，我就后来我就转向神，就是我就跟神说，我说那我不管怎么样，我其实我是感觉到我有情绪，就是那种感受，不是说对错的问题，但是我就是转向神，我说神，我说我不是总是说要像你吗？但是我现在我知道我是里边其实是有，其实不想顺下来，也不想听下来，但是我说我还是要转向你。如果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我就说我感觉那个不是完全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你告诉我的是不是我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也觉得说，即使不是完全对，但是我在那个问题上呢，就是我的一些思想可能并不是完全像神。然后当我转向神的时候，我就也因为现在我就不会感觉到像刚开始，就是很多年以前就觉得看到自己的问题就会想掩饰啊，也会有这种，
因为你会有愧疚追究感。
对，但是现在神有帮助我很多，就是后来我就说那我就转向神，那慢慢就也就这个情绪，我也把那个情绪交给神，就很快也就是过去了。我就说那我如果是真的有什么，我说神你就帮助我，让我能够就是就是，而且我也体会到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是我没有神的那种爱或者那种倾心，那我说我的确是没有那种爱，那我就说给神说，我说那你就帮助我，让我能够在这方面，在怜悯上，在爱上可以成长。
是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成长啊，等于说这一次这样子一定有它的原因，但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原来主观的原因，我们会自己去解释哈。那现在完全交给神，那我们会有一个受教的心，说下一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好，等于说你转向神的话，那神一定会把光亮照给你了，把那个灯照给你，然后我们就心底处的就可以得到智慧了，下次我们就可以成长了呀。真是正确的一个啊，我们的啊跟神的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个步骤。是的，转向神呀。
这个也帮助我理解到，就是说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对孩子的那种帮助他纠正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时候就是让孩子感觉就是一个可能就在训斥孩子，那孩子小他也只能接受你，但是他可能并不是说神对我们的方式。所以这个也让我回想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到有错就这么纠正你，当然我对别人也可能也常常是这样子，就觉得哦你这个有错我要告诉你是为了你的益处，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其实特别是对孩子啊或者是在比较近的人之间，但是我感觉说神对我们可能并不是，可能那种方式可能我也说不清楚，神的方式可能是更尖头，但是也是要有对方有受教的心就是才可以。
是我们把那个主权结果怎么样交给神啊。但是我们这边呢要让他顺着走，不要逆着走，逆着只有我们自己受苦啊。 我很高兴你可以有这样的。其实我一开始在讲管教孩子的时候，把这个接到那边去，是告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边还有孩子那边，因为神本身也是，他不是，他如果一个公义的神，他要怎么样做他都可以，我们没有话可以说的。可是他会用一个问题来问亚当夏娃，会来问这个该隐，会来问约拿，他这样问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像那个耶稣对于这他的门徒也说，你们难道不能跟我一起警醒片刻吗？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上都是在一个提醒。那个提醒的背后是一个很怜爱，就像你讲的有那个爱在里面。那但是结果呢，不见得我们想说哦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嘛。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想法哈，我学了这个亲子关系，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沟通方法，就会结果会怎么样？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这个里面因为它牵涉到人的生命跟我们的罪的关系，有罪的问题就会有需要被救赎的需要，那么跟救主的关系这个都有需要。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家人都信主，真的全新的归属神的时候，都是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相通，圣灵的相通，有没有？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灵的相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那个时候就容易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层次不一样啊，那你这样讲，你这样做是对的，刘磊，我非常感谢神。这样，你的对于那个孩子的理解，那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步。这个是我一直希望大家父母亲能够意识到的，不是只有我的问题，孩子也有孩子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谁来包容谁呢？不是说我们不管了，我们要管，可是让我父母的心可以不要那么紧，不要那么绷的那么好像。我要做的我还是要做，可是不要扛那些我扛不起的这个责任。
我现在觉得我当时在 parenting 的时候就是太紧张了，非常的紧张。
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注重孩子的在外表现就像你们常讲说中国人，这是中国就是我们面子啊，还有他们的面子啊，还有他们的在外表现等于说他们表现出来的，等于说到底有没有光荣，还是会觉得蒙羞，这个可能对我们是一个目标啦而不是说从心里面他很自由自在的去做出神要我们行的好出来呀，所以这些都是束缚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束缚。
对啊，我您记得当时很多年前您请那个邵牧师他们家里来，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做教会讲这个在家教育嘛，那是我就觉得这个他师母当时他说中国这个教会的孩子更可怜，一方面呢是要向世界上的人要有这个外在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属灵上还要有要求，所以有双重的压力。我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在家教育，但是后来我就能体会到，即使是说我以为我对他学业不是很看重，其实相对来讲在他才艺方面我基本上已经放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有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束缚。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社会环境越来越败坏，然后就有一些害怕，其实我是害怕，然后总怕他们学到不好的影响。
对，
就心里就会有点特别的保护。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对他们属灵上的期待，就是觉得我都在家教育了，你们属灵上一定要怎么样，然后达不到的时候就会就想要去用自己的力量去达到一个产生一个效果，没有意识到。不过后来神又帮助我在这方面知道说只有神能带领他们。
当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们有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继续的把那个爱注进去，浇灌在孩子的心里面，我爱你，没有条件的爱，就像神对我们也一样啊。刚才我们都提到说有一段时日神容许我们就好像这个好像那个石头是慢慢滚开的，光进来了，然后这个布呢也是一样就这样解掉，就是有一段时间那神就是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时间，用他的爱在吸引我们。他说我永远的爱你，我用我的慈爱吸引你， 神对我们的那是用吸引的，我们父母亲对孩子也是一样，继续把那个爱给他一个保证，我有我的父母亲我就有保证，我就有保障，我就有安全感。好，不是说我们可以解决他们的罪性的问题，可是呢这个爱给他们一个根基，他们有一天就会转过来。
不过神是很恩待了，虽然是做父母
当然
的缺陷，做了很犯了很多的错误，
但是现
在回头看还是很感恩。
嗯，
就是真的是神保守带领他们。
跟你们讲一个事情，今天早上一大早雅珍带着妈咪去找那个心脏科的医生，因为这个当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那边要他去照，以为他要做手术，他去照一个什么，就弄得很复杂就对了。后来终于雅珍帮他打了心脏科医生，请心脏科医生跟他做一个就是门诊，然后就把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所以早上一大早，因为是插进去的，所以一大早去，结果发现呢那个电梯不动，电梯坏了，他那里有一个有点像两个楼梯要上去哈。那我们知道从不去中国以来，连去中国的后面那几年妈咪都很少爬楼梯的。那妈咪曾经在参加去台湾参加我的儿子的那个订婚仪式的时候，在爬楼梯当中呢，他的这个膝盖扭了很严重，从那以后他的膝盖就产生很多问题哈。所以呢今天竟然在那边为了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动不动就有一个人打来说，哎，你要来照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你要手术，说他说我就不用手术了，然后就那边弄的，那对方也是很紧张哈。那今天就终于去了，可是呢要爬楼梯。妈咪对于爬楼梯的最后一个记忆是什么呢？我们在南京的时候，他需要上到四楼，然后妈咪跟他们讲，他说我不能去，因为我不能爬楼梯，那时候他脚已经受伤了哈。然后他们说没有关系，我把你抬上去。我把你抬上去，用一个轮椅很重了哈，在坐上妈咪那个多少磅的体重哈，抬到四楼。那个时候上楼梯的那种难处，加上他不用上楼梯了，可是那个抬他，你可以想到你坐在轮椅上被人家四个人抬，等一下停下来往后面晃，等一下往前面，你可以想象那个害怕哈，那个害怕。我没有经历到他集体逃，所以今天要说他把他又拉回去那个记忆里面，要上那个楼梯。然后呢下面已经有护士等在那里，因为他们有病人都是心脏科的病人，要爬楼梯要上楼梯怎么办，雅春也不是那么的大的那个 strong 哈，结果就有人帮着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上去哈。那上去之后呢，他说那我下去走，一下去最难，下楼梯很难，对于一个膝盖不好下楼梯很难。你要上一次那他们把他抬上去之后，妈咪说我自己下，我一步一步的，即使坐一个梯子下一步也没有关系，他不想再让他们又抬下去了，太可怕。他说那个是对他们也很难哈，就是虽然是四个那个男士很有心哈，但是对妈咪来讲今天呢又是一个经历哈，又是一个经历，就是到这个年纪了，以为说在这里什么都很方便啊，搭电梯啊什么，没有想到那里。但是呢他们也问他说你还愿意继续这个appointment 吗，这个门诊吗，你可以取消，因为或许对有些人爬楼梯真的是不行，特别有心脏问题的人。妈咪在那边需要做一个决定，我到底要不要上去，没有电梯我要不要上去，我要不要让这几个人扶着我上去。那个场景我没有看到了哈，雅珍没有看到，我还没有时间跟他细谈，因为他们匆匆忙忙回来，我已经开始这个了，我今天早上也迟到了，有点迟到，今天上去了。为什么我提到这个呢？我们的人生的难处环境到处都会有，随时都会发生，所以不要期待花香长满或天色长蓝，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太阳都在那里一直到有一天太阳变黑，那我就知道结束了，更不用担心了。那圣经有讲了呀，我不晓得为什么他，那就让你分享一下他早上的见证。我说那你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一刻你想说我不去呢，他说没有， 我觉得他今天早上不是只有去跟医生有这个交谈，而且他把一本那个，他常都会想说我去看医生或许就见不到他了，他就把一本他觉得，因为平常都跟医生谈这个福音的事情，他就把那个那一本那个启示录的书交给这个医生啊。那这个医生都跟他讲说，哦，我有什么事情请你为我祷告。他虽然不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很诚信的信徒，但是呢他跟妈妈有这个信仰的交通啊，所以他，我相信他是为主上去，我这样认为。因为他昨天拿了那一本书，他说我今天一定要给他，他都有抱着一个决心说我下次可能看不了他了，好，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是认为他对准的主的时候，我不是说如果你不能爬你也要爬上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有他的，就像今天我们讲到大卫的，他的意向在哪里，他的目标在哪里，他的生命的整个的一个动机，那个动力是在哪里，他对准了啊。所以我认为今天对他来讲又是一个越过得胜的一个经历，可以这样讲啊。我那是为什么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原因。对中国人爬楼梯你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难处的啊，可是对一个美国人都没有爬楼梯，而且爬了楼梯使他的两个膝盖，一个膝盖受伤之后吃重在另外一个膝盖里，另外一个膝盖也受损，这个情况下面年纪大了嘛哈，那这情况下面他是很畏惧上楼梯的，而今天他上了两个哈，他只有一层格，他是很高的哈，所以他就等于上了两段的那个楼梯，而且是也是借着别人帮助他上去的。
那个下楼梯坐轮椅是很可怕的，因为
对，
因为我曾经去上那个峨眉山的很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不是冒汗，他是坐那个滑杆，就是别人把他抬上抬下，他说他吓死了，他说比一个男生还五六大概五十多岁，他说我简直是吓死了，就是被人家抬一下。
是的，他那个时候就立定决心，不管他们多么好意，不管他们怎么保证，他们一定要把我安全的送下去。他说我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坐着往下挪，我都要自己下去。他自己，我记得最后一次的经验哈，等于说他最后一次跟楼梯的关系是这样子。但他今天呢就靠着主就经历了今天这个很特别，因为在美国要上这种楼梯也不容易啊，也没有这种楼梯要让上。感谢主，每一个我们每一天活在世上的日子都是让我们体验神，依靠神，让我们有重新得力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很特别，非常特别。今天我觉得，
我就好像觉得总结一句话，
好的
啊，我们心中有神，就变充满了希望，就不会有恐惧，好吧？我记得西方有一句，当你面向着太阳的时候呢？那个阴影就在后面了，
是的，是的，
在落后。所以我们呢，神就是我们太阳，就像你讲妈咪，就是的，因为他有神。
嗯，
这个难处呢，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家，也是有很多，也有难处。
是的，
但是我们呢，就是当等。面向的神的时候呢，你阴影就在后面。我是这么一句感慨的话跟大家说一下，我没有什么。
感谢主，不是感慨而已，也是给我们一个灯在那里哈。嗯，傅妈妈的话都很精简的哈，然后就给我们一个像个坐标一样哈。
刚才您说的这个碰到的时候不是说自己在这里想，而是回到神面前，其实真的是那次可能是我以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老想说自己努力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其实那个路是说我要像这个人，我要用这种方法，我要去读书或者是去背圣经，或就是想到很多的方法，其实那个东西不是说错，但是那个东西其实走不远，但是只有转向神你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更新。如果总是说你刚才讲了回应说不是我自己在那里想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其实多想神而不是多想我该怎么做，可能是一个转向神的方式。嗯，
我想最大的对我们的亏损是什么呢？他会再绕，
对、
啊、不断远他是用绕的要绕回来，等于说这个如果没有成，那你如果进一点点都是成长，对不对、啊、比如说我这次、嗯、啊比以前更快的想到说哎呀赶快转向神，那就进步了、yeah.
对，而且这样的不会有、啊、不会天天拿个尺子天天在那儿量比自己，拿自己跟别人比、
嗯、
或者拿自己跟过去比、嗯、然后像一个不断的好像你在鞭策自己，其实那种是很累是很沉重的。我觉得神的带领是挺你不会有那种自己做在那儿评判说我做的够不够，我做的好不好，我有没有达到标准，那种是其实跟着神的带领是一个蛮其实心里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挺自由的过程。我就很快分享师母您上星期是不是讲到这个绊倒人的事吗？
嗯，
后来神就提醒我一件我说的一句话，后来我就想到那个是不是绊倒人的事呢，但是我也没有怎么仔细想，但是好像神就有我心里就有感动要给那个一个姐妹发一个信息，其实好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了，不过我就总是忘，我就说我今天一定要发，到星期六早上我又晚上我又忘了，不过我就没有觉得说好像那种很沉重很羞辱的感觉，就是说哎呀你看我怎么做的这么差呀，我怎么就这样，那我觉得说圣灵，那我想到了我就感觉是神在提醒我，那我那个主日的早晨我就赶快在去教会之前给他发了个信息，后来那也很感谢神啊，那个姐妹说她完全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所以就你说那个我当时觉得是那个我后来我也在问神，
卸下了，对不对？你就卸下你的那个。
但是我也没有，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看我的心，我觉得我里边没有说那种要伤害或者轻视的话，我只是这样子一个感叹。但是我可能口气也不太好。后来我也问神，我说那我你提醒我这样去做，那但是这个姐妹说她完全也不记得。我说那这个是不是就其实是不需要？但是我对这个姐妹去说道歉的话，我一点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也觉得是也没有任何的觉得情绪上觉得沉重啊或者觉得羞愧啊什么的，但是我想可能神提醒我那我就去做了。
我认为是这样，如果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练习啊，等于说啊，因为耶稣说嘛，绊倒人的事是可能的，对不对？
嗯，
被绊倒他提到说这个是不要期待没有这种事情啊，不管我们被绊倒或绊倒，这个他提得很清楚，他说有可能这种事情、嗯、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练习的，等于说一个起头的一个练习，那对你来讲就会越来越容易呀。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说以后都没有这种啊，不管是陷入别人的绊倒或者是我们讲话的绊倒都有可能。
对，我也给那姐妹说谢谢你的大度、啊、但是我也感觉说这个也帮助我，以前有人说你总是去道歉，你就以后就比较小心讲话，你不想总想回去道歉。我也当然我跟他是很亲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所以呢就过去了。但是我也的确是感觉到哎呀，我说我以后讲话还是要小心，不然我就你去道歉总不是一件让你感觉很非常愉悦的事情。所以
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了，真的。
对，
我们
有益处
啊，圣父圣灵的提醒这是有绝对有益处啊，或许对方跟他没有关系，可是对我们有益处。
对，因为那个不是说出于愧疚去做的，而是出于圣灵，就感觉很轻松，没有那种很沉重的感觉。
是的，是的，呀，是的。
嗯，
但是要变成一种，我说，我不说你是这样一种过敏，好像以为把用做这种事情来给自己一个平安，不是这样的。呀，但是你这个你，因为你跟以前不一样的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嗯、现在这样，比方说你已经突破了你原来的那个旧的模式，
对那种愧疚感，对，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出于愧疚感做的话，会觉得压力很大，好像不得不做，做就很沉重，而且就好像那个愧疚变成我的一个偶像似的，就像个主人拿鞭子打你似的，就是被鞭打，但是出于神的。
就跟哎我在发烧了，赶快去吃一个退烧药，变成这样了。Yeah.
反正就是那种压力那种感觉是不同，但是出于神的感动做的就会比较轻松，而且神在帮助我在这个就是愧疚感啊羞耻感方面在那边得到医治，这样。嗯，
感谢主，我们的有主就是这么就是荣耀的释放。感谢主。
对，因为那天讲到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不知道怎么 都没有就想到，我想也是神提醒我让我去做，那我就觉得神如果提醒我，那我就快点去做。我想我自己要练习的就是要敏感于，就是说神要我做的事情，不要就说哎呀这个小事了，对方也不会在意了，而且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以前我就会这么说，反正对方应该不是在意，而且我那个话不是那个意思。
以我们的为准，还是以神为准呢？就是我们的原则是以自己的想法，还是以神的原则为准？这个很重要，这个变成要常常要去，就像大卫说，我赶快回转，然后我或者是追赶。对神的话要追赶。我今天在预备这些时候，我自己有个感觉，好像我讲不清楚哈、啊。我跟神说，神啊，我也讲不清楚。但是呢，我也知道说不是在讲清楚，我也不可能讲清楚。那求神自己动工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益处。那我就把那个问题哈、啊，把那个灵修那个问题给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应神说，神啊。如果你拣选我像那个拉撒路一样要经历这些的话，但是呢因为我的经历成为一个见证人，当然看到我的时候就看到耶稣是那一位叫我从死里复活的主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愿意跟主说，主啊，不管什么环境，不管怎么样啊，我愿意啊，我想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回去跟神做一个回应啊。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周师母啊，
特别为听到妈咪的这个今天早上这个经历啊，特别感动。因为我还记得到中国也到深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在楼上聚会，而在郑州的时候，
对，
他下楼的时候是就像小孩，他扶着楼梯是一步一步那样倒下来的，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怨言。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很习惯那种环境，包括上厕所，那时候他还总拉肚子，他也没有任何的怨言，而且那个厕所蹲不下去，很多的难处。其实你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抱怨，上楼梯也是，那个楼梯还不是厂房啊，还不是一般的高，上的时候也很辛苦，下的时候其实更危险，他就是倒抓的。我就刚才他讲到，我就想到那一幕，心里挺感动的，就是他们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就是刚才师母讲的说我们成为那个荣耀的见证者啊，我觉得这个榜样的力量是非常震撼，很震撼的。我不仅是师母妈咪，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就是您说我，那我不是做出来的哈，不是做出来的，但是呢你做还是不管你怎么样，你要焦点对着神的话，你就在一些事情上就可以成为别人可以效法的榜样。
是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这也是我们活着的目标和意义哈，更像神，让神在我们点点滴滴很微不足道的生命当中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啊，求神帮助我们，没有大到说哎我可以，但是我们可以谦卑的跟神说我愿意，就是对着焦点把自己交给神，然后为的是荣耀他，为的是效法他。这是我总结，我特别特别为师母今天分享的有感触哈。对着，有时候我们有走偏的时候，但是他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好，大卫跟扫罗的不同就是大卫知道明白了就赶快回头，这也是我们一个听合神心意的人。不是说我们凡事都做得很好，但是呢合神心意的人，被神所喜悦的人的一个特征，当我知道了我就赶快回头再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有你真的是好，就像诗篇第十八篇所讲的，耶和华你要点亮我生命的灯，照亮我心中的黑暗。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黑暗我们自己可能并不察觉，有时候我们走在偏差的路上，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危险， 但是神啊，你要点亮我们心里的灯，让我们的心也愿意向着那个光能够靠近你。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偏差，求你的圣灵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教导我们，在我们的耳边提醒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灵修所说的，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质疑，有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主观，我们的无知。主啊，这些就是我们罪性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主啊，借着你复活的大能，你就是要来啊，把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东西给清除掉。主啊，我们要做啊一个决定，就是要来配合你。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听了这些信息，或者在我们过往无数的信息，包括教会，包括我们各种团契，都是神你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和使女，对啊，对我们的心在呼唤。主啊，让我们的心不仅知道，而且让我们真的要下个决心，要常常回到焦点上来。主啊，你要常常让我们知道，检查我们里边是有信心吗？我们的焦点是对吗？主啊，当我们真的被你的光照亮的时候，主，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来快跑，来跟随你。主啊，就求你今天所成就在妈咪师母他们身上的这些生命也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愿你赐给帮助我们有他们那样的心智，单单的荣耀你，来做你谦卑的仆人，听你的话。主啊，愿你的话活生生的可以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活生生的让我靠着你的圣灵能把你的话遵循出来。你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不打折扣。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执行你命令旨意的一个场所，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来荣耀你。主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荣幸啊，天地万物的主，那美好卓越的道可以在我小小这个肉身上能够呈现。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更加的丰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各种经历和患难当中更经历你，更对准焦点给你。主啊，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越走越坚定的说，主啊，我没有偏离，像没有偏离你的道。主啊，我更加的认识了你，也让我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敬畏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现实生活当中，主啊，你赐恩典和力量给我们。就像傅妈刚才也说，有了神就够了。主啊，让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有你，我们可以安然度我们的日子。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